大家现在能不能听到？好的，大家能听到就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我们打开这个文档啊，打开那个首相精华，慕容盼的啊。我可能有打开多个文档，因为你们打开这个慕容盼的这个首相精华就可以了。我们不是讲它的东西，而是要借用它里面的一些图片。我可能要啊，都打开了吧？大家稍微弄一下，调整一下，我去把它调整一下。因为它这个看起来是倒着的，是吧？因为我上传这文档，我知道它应该倒着打开之后，我们需要把它调整一下，要不然没法看。好了，找到了，我先把它最小化。不用打开多少页，我们现在我正在先打开文档，我先把我的文档打开，要不然一会儿不好给大家去讲课。这个是我可能要打开多个文档，您稍等一下。好了，来吧。现在我们开讲课，现在资料都已经齐全了。我们把这个书呢，我找的这个页数啊，找到这一页，大家先把对应的这个图片呢先找到，我给大家截一下图，第七页。大家打开到这一页了吧？有没有打开到这一页？好了，打开到这一页，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关于手纹的这个分布啊。这些呢是手相上的一些基本纹路，我们对这些纹呢要有一个认识。我们先看这个情感线，感情线其实也叫感情线，就是很多人一听说这个感情线呢，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手呢是弄断这个感情的。实际上这个手在弄断，主要是在印度人的观念里面，这条手纹叫什么？叫那个生命线，它真正是主管一个人寿命的。所以说情感线在印度人的这个眼中主要是主管寿命的，叫生命线，那叫生命线。那么这个纹，所以说我们在弄断这个纹的时候，当人生如果说呢出现特别大的波动、挫折和灾难的时候，这个纹上容易有出现各种的这个干扰线或者断，或者说是分叉等等，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灾难。那么情感线呢，它不但能够主管夫妻双方的这个感情，而且它 从情感线上也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暗恋，我们一般叫感情线啊，感情线他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暗恋，就是婚外恋，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结婚，以及这个人的性欲和这个人的这个性疾病、心脏疾病、眼疾、气管、哮喘，以及被毒蛇咬伤、被狗咬伤，都可以在感情线上看出来。怎么样从感情线上看出这些问题，我们后面通过案例去讲解。那么这个感情线呢，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定义，我们先对它有一个了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线，生命线。生命线呢，是从这个食指到大拇指之间作为起端，围绕着整个金星丘，就大鱼际到这个大拇指的指根啊，这条线呢叫生命线。生命线呢并不代表你的寿命能有多长，但是呢生命线如果说呢它出现了重大的问题，也能够代表一个人的寿命出现问题。很多人经常看见有的人双手生命线都比较短，就断人家可能要早死。那么首先你这就犯了一个常识的一个错误，生命线短没有覆盖住整个金星丘，只是代表这个人的肠胃吸收方面有问题，或者精力不足，或者说这个人的肌肉松弛，他的红身的这个生理器官呢并不是特别强啊，并不代表这个人会早死。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生命线除了可以论断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肠胃吸收之外呢，它另外一个主要功能是代表你的家庭。我给大家讲一个规则啊，一般来说在整个手相学里面最主要论断的是阴和阳，阴阳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女性的生命线特别重要。女性的生命线呢就能够充分体现出了她的爱情观、她的家庭、她的子女，那么可以从感情上看出来啊，感情上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我曾经在江西我看过一个女的手相啊，在江西给人看风水的时候看过一个女的手相，当时这个他们家这个男的女的我都看了一下，这个女的这个手相呢，她的这个生命线，她的生命线上紧随着火星线。什么叫紧随着火星线？就在生命线平行有一条线，那叫火星线，在内部平行的非常长，整个生命线呢几乎的都是伴随着火星线行走，甚至他的生命线长得还比较弱。当时我就说了，我怎么样去跟弄断呢？我说，我对那个女的说，我说你没有自己的事业，也没有自己的金钱观，你的事业就是你老公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她是终年跟着她老公是东奔西跑啊，所以说女人的这个生命线呢是特别重要的。当她的子女婚姻要是出了问题了，那女人的生命线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线要分阴阳，因为生命线在手掌三大主线里面，就是最上的一条叫感情线，中国叫天文，最下面这条就叫生命线，中国呢叫做地文。上感情线呢它就属于阳性的，而生命线呢它就是属于阴性的，所以女人特别注重生命线的这个垄断啊。那么中间这条大家都看到了，叫头脑线，也叫智慧线，一般我叫智慧线。头脑线是三条主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因为这条线呢关系到你的财运，人没有财运那是不行的，你的事业财运都和这条纹有着重大的关系啊。至于这条纹怎么样去弄断这人的这个事业和这个财运呢，我们后面详细去讲。另外针对你线都和婚姻是有关系的，那智慧线一定要长好，你哪条线没长好，但你的智慧线一定要长好，智慧线长不好的话影响终生啊，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健康线，大家也没看到那个健康线是吧？健康线是从水星丘长往金星丘的这么一条线，叫健康线，中国呢叫做考证纹啊，考证纹。那么这条纹路有什么样的意思呢？这条纹路主要代表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和身体不健康都和它是有关系的。有的人长这种纹是身体不健康，有人长这种纹是身体健康。那这条纹具体怎么样去弄断呢？我简单说一下。健康线呢最好是没有这条线，如果说没有这条线就说明你的身体健康是比较健康的。另外西方人也把这条线叫什么，叫肝线， 它和人的肝脏排毒是有关系的，和你的肝脏健康是有点关系的，和你的肠胃吸收也是有点关系的。所以说这条线要出现了，就必须要长好、长直、长漂亮，长得又直又长又漂亮，那么也要配合别的位置而论。一般来说，这条纹要是长好的话，代表了一个人有商业才能，或者说一个人口才非常好，那么这个人非常适合干什么？吃政府饭，或者当老师、当教授，啊，他准确度是非常高的。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水星线，那么这个人在经营方面是非常有头脑的。他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都是可以发达的。从政可以当领导，经商可以发财。所以说，人人都希望有一条特别漂亮的水星线，啊，这个也叫水星线，也叫健康线，也叫不健康线，还有一个名字叫考证的，啊，对他这个名字呢，大家不要被他这个搞乱了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小拇指下方这个婚姻线了吧？横的那个纹叫婚姻线啊。其实我们看婚姻呢，主要看的不是他，他只是做一个参考，他呢能够弄断人的这个家庭婚姻生活。这种纹路呢，不能开叉，不能有点，不能有倒，是吧？只要出现任何问题，婚姻都容易出现问题。但是用这种纹来弄断婚姻的准确性呢，不高。不高的原因是每个人的手呢，受人的手型的这个影响。下面这个竖纹呢，叫子女线，是弄断人有几个子女的。这种呢，我一般都不用啊，除非这种纹路出现的特别明显的时候，我们采取这个弄断这种纹路啊。这是手上基本的一些纹路，其中还有一条，大家注意到。手中间自下而上的一条直线，从掌根到中指，这条长长的直线，这叫什么事业线？还有一个名字叫土星线，也有人叫它命用线。那这条纹呢，尤其是各种手相术对这个纹的弄法，很多都是有错误的，这个弄法准确度一点都不高，是吧？有人古书上说是这种长得特别长叫玉柱线，就意思人可以当官。我本人就有这个线，我没当官吧。这个纹长得是又长又直，很多人把这个叫玉柱线，就讲的是能当高官，是吧？那么在这些基本纹路呢，大家都有一个这个认识吧。那么下面呢，我大概简单介绍这个相学的这个发展史，简单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因为这个相学实在是太重要了，大家可能对这种是第一次接触，好多人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上面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纹路，然后讲一下它的历史，我们后面主要介绍它的这个实战性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课主要讲的是实战，手相学只要学会了啊，大家立马就可以使用，它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好，现在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手相的这个种类和历史。手相的发展历史是这样的，手相在世界各地呢都有手相，但是呢世界各地的真传手相全部都失传了啊，这是官方的说法啊，失传确实是失传了，并不是说它这个系统完全消失了，并不是这样子。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手相，很多手相资料基本都是西洋手相过来的，而西洋手相呢最古老的东西也失传了，所以说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手相大部分都是后期整理的，就是各有各的经验，上百家的经验在里面，很多都是偏于理论化，而在实际弄断的时候准确性呢一点都不高。所以说经常很多人看了手相书去给人看手相，是越看越失望，因为你看了那个理论嘛，一会儿准一会儿不准，那不准为什么不准，你自己搞不明白，你搞不清楚。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发展呢，大家有一个了解啊。首先呢，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手相的这个种类，主要是按地区来划分，那就有希腊的，有印度的，有中国的，有西藏的，有埃及的啊，这种之类的。那么其中最主要的肿瘤是西洋手相学派和印度手相学派。那么有的人可能要问，那老师你怎么没有说中国的这个手相学派呢？中国手相学派其实主要是受印度影响的，知道吧？所以说每一种学术啊，大家要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啊，不要认为中国的这个术数文化就是最优秀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啊，各地都有它特别优秀的这个东西。西洋手相学派是这样子的，手相学的第一本书是西斯巴达斯啊，用黄金镌刻进献给亚历山大帝的，其实那只是当时的第一本书而已，在之前就已经这个流行了。其实后来在希腊欧洲各地出现了很多这个手相学者，你像大家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啊，亚里士多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哲学家、科学家以及教育家，是吧？在手相学他有两本著作啊，都是比较有名的。 啊，他那两本书都是在巴黎以拉丁语的形式出版的。其实在过去呢，很多这个首相书作者的作品呢，不少作品都是拉丁文的，我们学习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也大家看不到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东西呢，我们现在所见到西洋首相大部分都包括这些内容了。再就是那个希波克拉底和阿纳克萨格拉这两个人呢，是希腊著名学者，大概是在公元前460到公元前377年间，也是出版了他们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人，大家有的人应该知道，大阿尔伯图斯，这个人是太有名了，这个人可以说是阿尔伯图斯的著作代表了他那个时期全部欧洲的知识，你们可想啊，这个知识能有多厉害？他用了20年时间完成一部物理学这个巨著，里面包括了自然科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玄学，几乎全都包括在里面去了，那非常有名的。另外还有德国、意大利法国各个国家，他都有一些这个人物。那么我基本介绍几个重要的这个人物。吉恩贝洛，这个人特别厉害，这个呢是一个首相天才，他呢在研究传统首相的时候呢，他研究行星十二星座时候的关系，他形成了西洋的天文首相系统。所以说首相有一个种类叫天文首相系统，我们后面讲实战的时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天文首相系统。他的首相预测非常准确，也非常惊人，也就是说经过他的研究，他认为这个天文首相就占星天文上日月五星的这个位置，在人出生的时间这个位置和人的首相是完全对应的，也就是说是换句话说了，就是首相和占星术完全就是属于姊妹篇的这个输出，姊妹手术完全是一对，就学这个首相想研究到很深的这个程度，你要懂得占星术那更好。还有一个要介绍一个，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人，英国首相学家，非常著名的一个，你学首相不知道这几个人有点可惜。这个人呢，威廉·李利认识这个人，他们应该是朋友。这个人用首相预测死亡日期也是非常准确的，而且这几个人呢，都对这个占星术也是非常有研究的人，非常有研究的。另外有一个有三个人要介绍一下，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是法国著名首相学家，这个人非常有名的人，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个了解，因为这个对首相界影响力太大了。关于这个人是有争议的。而且他是有争议的，这个人争议在哪里呢？现在很多人认为他这个书抄袭比较严重，所以这个人呢，我只简单的把他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人确实还蛮有争议的一个人。我介绍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就研究首相学，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人，他对西洋首相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人，这个人传奇学者，